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三十六篇。诗篇第三十六篇跟诗篇第三十五篇好像不晓得大卫隔了多久，至少可以从一个人的文章，从一个人的说话，从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现在到底是长进，他现在还是退步，他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生命的光景。昨天三十五章我们看见常常用的字就是神啊，你以你的公义啊来对待那些对我不公义的人啊，是这样。但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卫所讲的是什么？大卫讲的是你以你的慈爱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怎么样啊？这个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。我觉得当我们落在一些难处的里面，我们要上帝以上帝的公义对待别人的时候，其实这件事情何等可怕。因为假如上帝只用公义来对待好像不以公义对待我们的人，那我们又以真正的公平公义神的心意去对待别人吗？我们要神用公义对待别人的时候，很稀奇的，神第一个要用他的公义先来对付我们，先来除掉我们眼中的梁木。这是一个在我生命里面经历非常关键的。因为当我们老是觉得别人做的不对的时候，跟我们先觉得他不对是他要跟上帝负责，我哪里做得讨神的喜悦，那个结果是怎么样？假如我们真的行的讨耶和华的喜悦，真的就是我们的仇人仇敌都要跟我们和好。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就变成说这个诗篇三十五篇，大卫一直在讲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对他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对，但他的心态对吗？但是今天给我的感觉，他已经把眼光，他不是说在他面前没有恶人，不是说在他生活的里面没有那些好像对不起他的人，通通都是这个好人了，不是。大卫的环境可能还是依旧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因为他心里面他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，他不但从前知道上帝有公义，要公义去对待那些对不起他的人，他慢慢慢慢的发现神有慈爱。神的慈爱是什么呢？他说神的慈爱是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世人是包括犹太人，包括他，或者包括那些这个他看不顺眼的人，包括外邦人，所有的人叫世人。他里面只有一个体会了什么呢？体会神的慈爱不是只对犹太人，只对神的选民，只对我们这些信他的人。其实神的慈爱是对待世上每一个人，只要人愿意投靠他，我们都能够经历神的慈爱。我觉得这一点大卫的体会了，讲的诗篇第六篇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，我们读才会读得懂。不是说我们明白神的慈爱了，这些作恶的人我们也觉得他们不作恶了，这些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们思想的这个定义要行不善的事，不憎恶恶事，他们就不再做了。身边还是有这样的人，但是他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归纳出来，哦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，原来他们是这样。神爱不爱他呢？神还是爱他们。神的爱是当有一天神爱我们所恨的人，我们生不生气？哇，这个东西是很 tough 的，是吗？当一天我们发现神他也爱我们恨的人，而我们恨他有两种，一种是有理由，一种是没有理由。这个所谓的有理由怎么样？因为他对不起我们。没有理由是什么？没有理由是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可恶。其实天下事情不是这样。 可恶，我们只是没有看见自己的可恶，只看见别人的可恶。但在神的面前，他有公义，也有慈爱。所以大卫今天在这边讲出这样的话，我能够看见大卫生命里面的转变。不然的话，假如大卫一直在诗篇第三十五篇这样的一种心境的里面的话，他多可怜啊！啊，他看到的尽都是他的委屈，都是别人这样对待他不应该，这种日子要怎么过？但是我读到三十六篇的时候，发现说，哦，感谢主，原来我们生命的成长、思想的扭转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因着靠着神，更近身的明白神的时候，不但神有公义，神还有慈爱的时候，就发现大卫的心慢慢慢慢就开了，慢慢慢慢就开了。或许怎么样呢？他也受到警戒，我不能心里没有神呐，我不能我眼中不怕神呐。他慢慢慢慢怎么样呢？里面有一种警戒，真的有的时候恶人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有没有效法他们？你对我恶，我比你，你对我恶，我比你更魔鬼啊，是不是？大卫慢慢开始，我觉得他不是，他归纳出来了，因为罪孽在人的里面，所以他会眼中不怕神。因为他怎么样呢？因为他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，在床上该休息不休息，一天到晚在设计谋要怎么去对付别人。要不要警戒我们？我们一直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我们在想些什么？特别是有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，一想到明天早上一起来，我打电话给谁，那跟他这样讲那样讲，这个人这样那样的。我相信大卫在讲这些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面真的不愿意像那些人。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慈爱，包括这些作恶的人，神也爱他们。这边讲的很有意思，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，连深处都耶和华都顾惜，更何况人呢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心一狠，管你是亲人，管你是朋友，是不是啊？心里面一狠，把心一狠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最好耶和华用公义把他们通通处决，是吧？但是现在大卫不会了，他慢慢慢慢摸着神慈爱的心，神爱世人的心，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贝，何其宝贝，何其宝贝。还有别的地方讲，耶和华你的慈爱何其广大，我们已经不能爱的，神还能爱。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不平衡的地方。大卫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开口说，神啊，你去拔出你的刀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要去修理那些对不起我的。他为什么不开口这样祷告了？他慢慢开始体会神的爱了。我记得在大卫做王以前，我相信这边还没有做王，因为这边不是大卫王的事嘛，这边是神的仆人大卫的事嘛。有些地方是大卫王的事，有的时候讲是耶和华仆人。我相信在写这篇诗篇的大卫还没有做王。假如大卫的三十五篇诗篇里面写的东西，他那时候的心态，他那时候的想法不被扭转到像第三十六篇的话，他做了王的话，他一天到晚替神行公义，那一些作恶的人从那边杀完了嘛，老百姓。我常常在想，假如我做神的话，世界上杀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杀到最后通通杀完了，自己觉得也不对，这自杀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大卫现在慢慢慢慢在长进，经过一些环境，我们老是看见别人错，跟经过一些环境，我们能够体会神的爱，这个之间的转换到底怎么做得到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相信说大卫真的敬畏神，他也有心追求神，慢慢慢慢看的事情就越看越广，越看越深， 广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做人，什么叫笨的人呢？笨的人就看东西，只看得见三件。什么叫聪明呢？聪明人就是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看到人，看到人，看到事，只看到三样。什么叫聪明？聪明人看得比三样更多，就比我聪明了嘛。是不是这样？什么叫智慧人？智慧人看得更深，我们看得很肤浅皮毛，跟一个人讲话，哎呀，他这样讲那样讲，以为事情就是这样，谁跟你讲，他说不定来骗你的，来骗我的呢。那智慧人能够把一个问题看得更深，这叫长进。长进不是多明白的道理，长进乃是当事情我们碰到的时候，他的眼光，他的认知会更广更深，这才叫真正的长进。看到一个地步，摸住神的心了。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，刚刚开始，我相信也是一样，一步一步来。大卫有的，我们也会这样。大卫是什么人？我们也是人嘛。大卫走过了这条路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们也要走嘛。现在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从只要神的公义去对待对不起我的人？还是我慢慢可以长进到体会神的慈爱，希望世人都投靠在神的里面。大卫这样一个盼望，到最后恶人会跌倒，是他们的恶叫他们跌倒。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体会了，很多人跟我讲说，神为什么刑罚我？我说没有，神不喜欢刑罚你，是你自己做的恶刑罚了你。因为你还活着，上帝还不会审判你，因为你活着，上帝还给你悔改的机会。我慢慢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慢慢开始，我的心就不是那种替天行道。今天有些人说，大弟啊，我从前碰到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样的时候，你马上你就亮剑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好像很少亮剑去处理事情。我真的，一个人你放心好了，他眼中没有神，他在那边涂抹罪孽，他在那个地方，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这样的人你放心好了，他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会有一个结果。这个结果我们把它定义说神惩罚他，我不同意，是他自己的恶，是他自己的想法，是他自己的做法让他落在这样的一种痛苦的光景的里面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活着，等到他死了，那么他要面对神的审判。他活着的时候活受罪都是自己的罪恶，自己行的不对所产生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真实的。所以我到最后我看到说，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，是上帝推倒他们，是他们自己的恶让他们跌倒再也站不起来。我读到这里面的时候，我一个感触，因为这些人不想投靠在你在耶和华神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只能够按照他们自己心里想的在那边做。所以保罗的体会很强，他说我们从前都是在罪孽过犯当中，那时候我们怎么样？那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？是效法这个时代，凭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可恶之子。今天一个人，这一些人，他们不体会这一点，他们按照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，随从今时的风俗，以后他们落在一种光景的里面。大卫慢慢体会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不愿意像那些人这样，他乐意去投靠他的神，因为他知道什么呢？他们 就是说他知道一个投靠他的人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光拿来是显明的。我不晓得我们每一次祷告到底是希望神显明别人心里面的黑暗，还是我们有一个感受，我们先求神的光，我们在光中必得见光，求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。我们不改变，那么还有除非别人改变，别人不改变我们也不改变，事情就不会改变，你们同意吗？连自己改变都做不到，我们一定要要求别人改变，这不叫缘木求鱼吗？我们只有从我们自己开始。我们知道在神那边有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得着供应，得着滋润，让我们的生命成长。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。今天我们常常在那边祷告要别人改过，这是不体会神的心。神的作为是要借着我们祷告，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。我们自己这一部分的慢慢慢慢修剪修剪修剪到个地步怎么样呢？你会发现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所造成的问题减少了，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不那么重了。至于别人要不要去解决他那部分，那是他的事。等到我们自己心里为什么轻松呢？因为我们的问题被对付了嘛，我们的问题在神的光中我们看见了嘛，很显然的这个也不会觉得别人那么错了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不好嘛，举例来讲啊，所以慢慢慢慢心里面就很比较慢慢就会那个平静了。人一种叫恶性循环，一个真的在主里面的人会让很多的东西是良性循环，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是那个恶性循环的开始。所谓的恶性循环的开始什么呢？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，就开始恶性循环。你对我不好我原谅你，就开始有另外一个方向良性循环的可能。你们同意吗？大家就是经历这样的事。你错了，我要在你的错上也加上我的错，那就是这个恶，一加一等于恶，加倍的恶，不是这样吗？那哪里什么盼望呢？大卫从35篇长进到36篇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羡不羡慕，不晓得我们真的自己体会不体会神里面的肥甘。我们因为在神殿里面的美好，我们是不是原谅我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，所以大卫在这边讲到的这个他们必应你殿里的肥甘，这个殿到底是什么，我们要去思想，不要马上讲了这个殿就等于礼拜堂，所以到了礼拜堂就能够怎么样，不会的，我告诉你不会的，到礼拜堂不会的，是那个真正到神面前的人他才会这样。那么多人上教堂，有些人为什么得不到这个肥甘得以保住，有些人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心里面只有这个教堂没有神，一个殿里面没有神，这个殿是什么呢？我常常跟人家讲，比如说有个房子，这个房子什么？房子大家聚会，对不对？这个房子、啊、就是个殿，是吧？做殿的时候，大家在那边献祭，这就是殿。但是献祭了，就代表怎么样吗？也不代表。那我用我们的心来讲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心里面有神，这就是殿；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偷窃，这就是一个强盗土匪窝，不是吗？不是这样吗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殿里的肥甘我们得着没有？神是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在他里面了没有？神是光，我们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光景了没有？这都是很真实的，不是讲道理的。大卫为什么会说这个话？因为他真的常常到神的面前，就可以从看见别人，老是看见别人对不起他，到最后 他见到了光，看见了这些恶人为什么会作恶，也看见了神的慈爱，其实神的慈爱也要临到这些作恶的人，而他们不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的是什么？他们到最后的结局必然跌倒，也不是他要祷告求神去惩罚他们，是他们自己的恶会使他们跌倒，再也站不起来。我最后交通一点的，在这个地方我在读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 感触呢？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有像大卫一样这样的东西，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管住我。我总觉得 这一点还是不太很美好，就好像说，就像说我从前真的有决心要服侍主，对不对？我更深怎么祷告，神啊，你让我奉献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无业游民，什么工作也没有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让我现在你的时间还没到，主啊，求主你给我一个人看来很体面的工作，等到有一天，我绝对不会被这些体面的工作帮助。我那时候愿意出来服侍你的时候，别人就说，哦，这个人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才出来来传道，哦，他真的是因为敬畏你，他放下了他很好的工作下来服侍你。不晓得这样的祷告是很有志气呢，还是有点像这边的味道。我的意思要讲呢，大卫哪怕已经到诗篇三十六篇，他里面仍然有一点点感觉骄傲人践踏他不能忍受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个凶恶人赶逐他有一点点不爽。其实我们再觉得自己好，其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还有看见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需要继续追求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